平安，
请问。
好，我们翻到这个圣经的创世纪哈，第一卷书哈，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旧约创世纪第一卷书十三章，在第八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和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里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再一遍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敬拜你，主啊，主啊，我们的主何等美丽，主啊，何等的何等的完美，主啊，求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的美丽，主啊，吸引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刚才这个诗班的老师哈，真的是非常好。让我这个星期五晚上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感觉又回来。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美丽的时刻哈。后来这个心思意念就比较复杂了，太多的东西哈。我们今天讲亚伯拉罕与罗德哈。那这个故事的话呢，亚伯拉罕与罗德的故事。实际上是圣经这个创世纪一段很大篇幅的一段故事哈。那如果不熟悉的人，我先稍微的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哈。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亚伯拉罕结婚以后呢，亚伯拉罕呢是一直呢没有孩子，就是他的太太撒拉呢一直没有给他生孩子。而罗德的父亲呢，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很早年的时候呢就死在了加勒底的卢尔。所以亚伯拉罕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孩子，而罗德呢早年丧父，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好像把罗德呢收为他的养子一样。那后来呢，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也就是罗德的爷爷，带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也带着罗德，因为罗德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就是这个塔拉呢带着他们两家就从加勒底的乌尔搬到了哈兰。那么在哈兰的时候呢，这个塔拉后来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神的呼召呢就临到了亚伯拉罕，那时候他叫亚伯兰。临到了亚伯拉罕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 然后就带着罗德和他的妻子还有罗德的两个女儿，这两家人就一起从哈兰搬到了以色列现在的地方，叫做迦南地。那么这个亚伯兰呢，后来呢和罗德呢，这段经文记载就是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富有哈。那罗德后来呢，就在这章中呢，他就和亚伯拉罕就分开了，罗德呢就渐渐的住到了索多玛。那么索多玛呢，这个地方是在神面前是最大恶极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呢，索多玛的发生了战争，那罗德一家人呢都被掳去了，那亚伯拉罕呢就把罗德给救回来了，那罗德仍然就住在这个索多玛。后来呢，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后来呢神就派天使把罗德的一家人都救出来了。那罗德出来了以后呢，他仍然没有回到亚伯拉罕这里，他就和他的两个女儿呢住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两个女儿呢很久了以后呢就有一天呢，就大女儿对小女儿说这个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的人也没有进来要娶我们，干脆呢我们两个呢就把父亲灌醉与他同寝，这样呢好从他得后衣。结果呢他们两个呢就把父亲灌醉了。那晚上呢，这个罗德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和他的两个女儿生了孩子。那整个罗德最后呢 end up 呢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情况啊。那我想讲这个的原因就是，亚伯拉罕当我们读他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出来哈，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模范。而罗德呢，你可以看到这他的侄儿罗德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基督徒的模范。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东西使亚伯拉罕这样的成功这样的得胜，什么东西是让罗德这样的失败，这样的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失败的人。那么罗德，大家要知道罗德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罗德的一生哈，我觉得就有点像使徒保罗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保罗呢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保罗说哈，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那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了。你看罗德哈，他的人生就是最后他住在索多玛，神索多玛在神面前是最大恶极，神要摧毁索多玛，最后就因为亚伯拉罕祷告派了两个天使把罗德一家都救出来，然后使最后摧毁索多玛的时候，罗德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索多玛被摧毁了。而罗德出来的时候，他的太太在后边一看也变成了一个岩柱，所以罗德最后是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安娜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他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他的两个女儿生出了摩亚人和亚门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神的面前的一生是一个建造的过程。那保罗说，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的，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就好像罗德从那个佐罗马天使带他们逃出来的时候，他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有他这一生的所有的建造全在末日的审判里面，在火的审判里面完全被摧毁。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例子。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所以罗德就好像在他一生所经营的所建造的一切都是一把火被烧光了，他的妻子回头看的时候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么他和他两个女儿出来了以后躲在一个山洞里边，两个女儿沾染了索多玛的所有的这些邪恶的民风习俗，所以说世上没有人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两个娶我们两个，然后父亲又老了，干脆我们把他灌醉与他同房，然后从他得后裔。所以结果他就和两个女儿乱伦了，虽然他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但是事实上还是乱伦生下了亚门人和摩亚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见证哈。那有人说呢，说人的一生哈几十年，那么如果按现代人的话来讲呢，是活得比较长，80年90年，但是重要就是那几步，这几步走错了就注定了你这一生失败或者成功了。那么这个失败和成功是在神面前的失败和成功，罗德的一生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而他失败的原因，就是罗德失败的原因，就我个人来看，我认为全部都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3章里面。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记载了什么东西，决定了罗德这一生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失败的。那么成为了一个这个失败的基督徒的生活，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都记载在第13章里。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功呢？亚伯拉罕在圣经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基督徒。你看他圣经上说他是信心之父，然后呢说他是多国之父，然后说他是神的朋友。那个亚伯拉罕是非常的成功的一个基督徒哈。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成功，大家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哈。亚伯拉罕成功的原因，我认为都记载在第12章里面。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第12章，好不好？我们翻到圣经的第12章，就创世纪第12章，就在稍微前面一点。我们看一下哈，这是讲到了亚伯拉罕成功的原因哈。第12章，第12章一开始就讲，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拉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寄去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这里记载了亚伯兰的第一个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当我们说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圣经中所说的信心，也就是 faith。 那么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这个信心呢？圣经中所说的信心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圣经中所说的信心不是人的自信，也不是一种狂妄，那不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不是圣经上讲的信心啊。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文化里面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发现真的不是这样，对吧？所以圣经上讲的信心哈，并不是讲到人的自信，也不是讲到狂妄，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不是迷信，也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梦想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这都不是圣经上讲的信心。那么圣经上讲的信心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上讲的信心的定义就是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应许，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的回应，这个叫做圣经里面讲的信心。那么相信上帝所说的必定成就，那不是我自己的梦想，我梦想
那个跟信心，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不一样。你看圣经里面讲哈，那有如果我说梦想的话，我梦想我明天就当了美国总统，那明天这个梦想会实现吗？这不是这样，这个不是叫圣经里面的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讲的就是说，神有一天跟你说，你将会成为国王，你要相信神对你说的这句话，这个叫做圣经上的信心。你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大卫很年轻的时候，他15岁的时候，神就差派一个先知到了大卫那，对大卫高抹了一膏。那时候大卫才是一个牧羊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他说：“你将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那么，这个大卫相信的，这就是叫做圣经里面的信心。然后，大卫从他被高15岁、14、15岁被高的时候，然后到了18岁，他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一时间成为了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明星，巨大的新闻。然后呢，他成为了扫罗王的女婿，然后扫罗王开始追杀他，他就到处的跑，然后引起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看，到底大卫最后得胜还是扫罗最后得胜，到底扫罗把大卫杀了还是大卫最后能够做国王。最后经过10年的逃亡，最后扫罗战死，大卫就成为了国王。所以你看，经过15年的时间，神高抹了大卫，但是经过了15年的时间，神的话是必定会应验的。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心。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是对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和正确的相信的心态。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他的这个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上帝对他说话了以后，他相信。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哈，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话，不能够相信神的话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必定不会成功，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所以信心不是自信，不是梦想，不是这个格局有多大，梦想有多大，格局有多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这样，而是对上帝的启示，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叫做信心。你看圣经上讲，神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上帝戴罪的羔羊。那这个正确的就是对上帝的话语要相信。上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应许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相信，那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蒙福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上帝给他的话。你看在第12章一开始，上帝就对他说，他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就是上帝对他的话。那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石，就是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应许要全然的相信。所以上帝对他的应许，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年代到今天已经将近3800年多了，今天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应许成就了。神说我要让你成为非常有名的人，让你的名为大。今天亚伯拉罕的名是非常大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世世代代多少亿的基督徒，拿起圣经来就知道亚伯拉罕。犹太人更不用说了，回教徒也是同样的，他的名为大。那任何一个这个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知道了，对吧？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历史历代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祝福。 你看神的话语，神的救恩，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一切的救赎都是从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起点临到了全人类。所以亚伯拉罕蒙福得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信心，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不仅相信，第二个原因就是亚伯拉罕而且他顺服。你看这个第十二章哈，你看接下来讲什么？当神对他说完话了以后，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蒙福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不仅他相信，而且他顺服。他就把他在哈兰的所有的一切全变卖了，然后带着所有的牛羊、仆婢、金银，然后就来到了神指示他的那个地方去了。因为神应许他，神指示他要去到那里。所以亚伯拉罕的蒙福与得胜的第三个秘诀啊，大家记住哈，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顺服，第三个秘诀是什么？你看在这两段圣经里面哈，很多次的记载了一件事情哈，很多次。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章的十八节，大家看一下十三章的十八节，这里写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第四节，这里写他说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第十二章十八节，他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第一个成功的秘诀是他的信心，第二个成功的秘诀是他顺服上帝的话，第三个成功的秘诀是这个人和上帝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亚伯拉罕和上帝是面对上帝差派了这个三个天使来到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兰就在那里祷告，他跟神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么我们要讲哈，亚伯兰非常成功，对不对？但是亚伯兰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你看这个圣经上记载的亚伯兰有很软弱的地方，软弱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他老说自己的老婆是自己的妹妹，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他老婆也确实是他半个妹妹，但是呢，那个年代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太太呢长得非常漂亮。这个娶漂亮的太太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个年代呢，如果别人看你太太很漂亮，就有可能找一些人把你给杀了，然后把你太太给抢了。你看你如果看这个成吉思汗的传记的话，你就会发现蒙古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娶了太太，接回家的路上就被别人抢了。成吉思汗的这个父亲就是把他妈妈给抢过来的，他本来是别人娶了，然后呢成吉思汗这父亲就把抢了，抢完了以后呢晚上在一起，然后那个女的就在哭，说一天就嫁了两个丈夫，然后在哭，然后他爸爸还说，哎呀，我能娶你这是咱们两个有缘分啊，你为什么哭呢？结果那前面的那个丈夫带着人就来打他了，就这样。所以那个年代你要知道这是一种文化，所以他呢软弱，他说你就说我是你哥哥，结果呢两次 一个是被埃及的国王把他太太给抢走了，然后呢亚伯兰因此呢得了很多牛羊，另外一次呢又有一个非利士的国王又把他太太看上了就抢走了，然后呢又得了好多的牛羊。你看这亚伯兰软弱，对不对？软弱。但是你可以发现神每次的都把亚伯拉罕的太太给救出来，两次你读每次都救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并不是代表他没有软弱，他有软弱的，但是神每一次都救他。这代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和神的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会常常会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我以前有讲过，说对不对？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全靠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与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没事了，你与上帝没有关系那就非常麻烦了。横批就是全靠关系。所以亚伯拉罕成功的三个秘诀，第一个，神给了他话，给了他应许，他相信；第二个，他顺服；第三个，他来到任何的地方马上筑坛，一直不断地跟神有那个亲密的交往的那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一定是建立在跟上帝美好的关系，对上帝有这个完全的信靠他的话语和他的应许，对上帝是顺服，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产生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他成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我们都要学习对神的话要信靠，对神的话要顺服，然后呢对神的这个关系要重视，要建立这个关系。那么第十三章哈，记载了罗德的一生失败的原因完全总结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啊，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圣经上讲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十三章哈，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二节哈，第二节啊，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迁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在那里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地方哈，我就问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圣经里边呢很少用极这个字。那当他们形容，圣经上形容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极多，那意思就是说太多了。那圣经里边呢形容亚伯拉罕用了两次用极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后边的这个埃及法老的这个尘土呢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呢，然后呢圣经上记载了说那人那个太太那妇人极其美貌，就是说形容他的太太极其美貌。哎，那可能是我们当然没有照片也没有画像，我就想象说可能真的是太美了哈。这是形容亚伯拉罕的太太。那形容他的金银牲畜呢是形容他极多。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有信心，他顺服上帝，他与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他同时他的太太极其美丽，他有金银牲畜极多，而且这个亚伯拉罕是非常能征善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给你讲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同时记载了，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奥秘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章哈，十三章第五节，同时呢在讲说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牲畜。但是这里边呢，讲到罗德的时候呢，没有说罗德的羊群、牛群、牲畜极多，没有，只是说他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显然亚伯拉罕在那里，如果按今天的话来说，他可能已经成为这个亿万富翁了，他的身家是几十亿，而罗德可能也许是只是一个千万富翁。那亚伯拉罕是经营牲畜极多，那这个极多，而且还有一个极其美丽的太太。然后呢，圣经上就讲，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然后呢，他们的牧人就开始，争夺有限的资源、水草、井水。然后呢，放牧的这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就找罗德说：“我是兄弟，是骨肉，不能够争。我们的牧人不能争，你呢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么罗德就在这里很重要的，罗德看见整个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没有灭索罗玛、俄摩拉之先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呢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那这里就讲到了罗德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今天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亚伯拉罕有那么多的特征，当你面对亚伯拉罕，如果今天我们中间亚伯拉罕就生在我们中间，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罗德，举个例子哈，我们每个人都是罗德，亚伯拉罕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当你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各位弟兄，你会羡慕亚伯拉罕的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各位弟兄，你会不会羡慕亚伯拉罕的太太极其美丽？圣经上说她极其美丽，她可能就好像现在某一个人他娶了 Miss America 一样，哎呀，那真是美丽的不行。那川普的太太都比不上，啊，极其美丽。然后呢，或者你羡慕她。他的金银牲畜极多，这圣经上讲的他的特征，而且他很能征善战，他家里边哈养的那个壮丁哈，还不是老年人，不是小壮丁，就有318人，你想他的这个格局有多大，羡慕他的仆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哈有无数的决定，决定呢这个嫁给谁，决定娶谁，那决定从事什么事业，决定住在哪里，决定留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决定这个公司上班还是去另外一个公司，这些决定都取决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面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道路，而这个决定，这个道路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当我们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要跟大家问一个，各位弟兄，特别各位弟兄要问一下，就是当你面临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们里面的这个价值观哈，我们里面的价值观都显出来了。我们如果亚伯拉罕今天住在这边，我们羡慕亚伯拉罕的，哎呀，这个美丽的妻子，而且他的婚姻非常好，羡慕他经营财富无边，羡慕他仆婢成群，羡慕他能征善战。弟兄姐妹，或者是姐妹哈，姐妹羡慕，羡慕这个某一个姐妹的老公，年轻英俊又体贴，羡慕他这个姐妹开着家挂，穿着貂皮大衣。那这个都是，这是我们心里边最深的一个，就是我们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如果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是罗德的时候，罗德到底羡慕亚伯拉罕的什么东西，这是决定了罗德一生会成功还是失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讲到亚伯拉罕是牲畜经营极多，而罗德呢
这里写罗德呢，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他没有那么多，他可能还很少。所以罗德在这件事情上，他到底羡慕亚伯拉罕什么？所以弟兄们，我问你，你羡慕亚伯拉罕的美丽的妻子，或羡慕他金银财富牲畜极多，羡慕他能征胜战，羡慕他仆婢很多，还是我们羡慕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羡慕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那样的顺服，我们羡慕亚伯拉罕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我们羡慕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那么敬虔的人生、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决定我们是会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罗德羡慕什么？所以圣经上讲哈，罗德的牲畜牛群也有，但是没那么多，亚伯拉罕是极多，所以罗德过不去啊，罗德心里面不平衡啊，所以他要与亚伯拉罕争，他的牧人也与亚伯拉罕争，争牛羊，争牲畜。也罗德就想了，你那么多，你的这个金银牲畜那么多，所有的水草井水都被你放牧的时候都被你占了，我的那些东西本来就少，我就没地方，所以他争，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让他选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因为那个地方是滋润的，非常的富有富饶。也就是说，罗德的内心，他渴望有朝一日他的财富、他的牛羊牲畜、他的仆婢好像亚伯拉罕，可能比亚伯拉罕更多，这是罗德心里边很深的一个渴望。那如果我们心里边的渴望，我们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渴望是和罗德一样的，而不是羡慕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和神那么亲密的关系，是神的朋友，我们羡慕的是他的牛羊牲畜，羡慕的是他的外在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走上罗德的那条路。实际上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基督徒都是走在罗德的路上。你看罗德这个名字翻起来也好玩啊，其实人家不姓罗，你知道吗？但是在中文翻译过来，特别给他翻译一个姓罗，还叫德。这翻译还真是有上帝的启示，可能。这个罗德这一生的他最基本的价值观，他就是要德，你知道吗？他要得财富、得儿女、得学位、得跑车。对不对？得豪宅，得，他都是他心里边有非常渴望的德，你知道吗？只不过他姓罗。那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不姓罗，我们是陈德、王德、李德，对不对？黄德，我们也是要德。我们心里面最深的这个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羡慕的一种人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取向。那么罗德与亚伯拉罕，他们两个住了这么久，你看。他羡慕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财富无边，那也许羡慕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太太，对亚伯拉罕哈，在神面前那个巨大的信心，对神完全的顺服，对神那么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那种生命里边属灵生命里边那种丰盛，在属灵上的那种成熟，那种老练，那种勇敢，那种谦卑，罗德没有羡慕。所以这个内在的这种价值观就决定了罗德的道路，最后他就和亚伯拉罕分离，他看到了约旦河的全平原是那么样的滋润，非常适合牧羊，有一天他可能会发扬壮大，远远的超过亚伯拉罕，所以他整个的人生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道路。而他一离开了以后，你看这个圣经上就讲一句话，他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最大的恶极，所以这个就决定了罗德的一个一生的一个失败。所以弟兄姐妹好，我觉得 罗德的一个人生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羡慕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对神的信心，与神的那个亲密，对神的顺服，他生命里面的丰盛，他属灵生命里面的成熟，他整个那个属灵里面的那个圣洁，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不是没有软弱，但是这个是我们要更渴慕，这个会带来我们的这一生在神面前可能是成功的。当我们像罗德一样羡慕亚伯拉罕牲畜牛羊极多，羡慕亚伯拉罕外在的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就走在了一条属灵失败的，很有可能走在属灵失败的这条道路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新约也是这么讲的哈，我们要怎么选？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约翰也讲，他说这个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说世界上的事就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看罗德就是这样，他羡慕这些东西，他就追，最后一把火全部烧光。而亚伯拉罕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就变成了一个永远长存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范例。对不对？主耶稣也讲，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你不是爱这个恶这个，恶那个。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主又同时侍奉马门的，就是当我们的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就显出来了。我们是羡慕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他属灵生命的丰盛，还是你羡慕他牛羊牲畜极多，然后这个美女的太太，然后你就走上了一个爱世界的一条路，侍奉马门的一条路。当然我就不是，就我就说意思有可能哈，有可能这样。你看大卫也是同样的，当我们面对大卫的时候，我们羡慕是大卫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与神的亲密，时刻信靠神，在神面前那种谦卑认罪悔改，还是你羡慕大卫能征胜战，经营无数，然后的美女如云，这个男人可能最容易羡慕的就是能征善战，经营无数，然后再加一个美女如云，这是男人的这个三大弱点，是三大弱点，对不对？小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还没信主，最喜欢看武侠书，在中音乐学院的时候，最喜欢看武侠书，看完了以后，抓住那些年纪比我轻的一些孩子，以后让他们要叫我陈大侠，为什么呢？就是无形中啊，就觉得。哎呀，自己武功特别高强，飞檐走壁，然后那个人过来一个指头伸过去，他就瘫痪了，就这样的一种英雄的一种内心。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希望自己是首富，对不对？然后美女如云，这都是一个男人心里边哈，在一个败坏的肉体里边最容易陷在里边的三个偶像。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很有可能是失败的，你可能是走在一条罗德的路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两个的人生哈，这么样的区别。你看罗德最后 end up 在一个山洞里面，他还没有回到亚伯拉罕，他就 end up 就在山洞里面，那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他怎么样。最后他是一个得救的重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但是他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基督徒。那么罗德的第二个失败就是他忘记了他所得到的一切的祝福都是神透过亚伯拉罕给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就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挪得一切的祝福都是神借着亚伯拉罕带给他的。所以他如果明白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抓住，紧紧抓住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你看，你看圣经里面讲的，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后裔就是单数字，那位后裔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有一切的救赎，一切的祝福，都是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后裔临到万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借着我们的主得到的，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主。我们的这一生，什么时候我们远离了主，那真是一个太没有智慧的人。我们天天要抓住主，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任何时候我们离开了，就像挪得离开了亚伯拉罕，觉得自己投资很好，眼光独到，你走过去最后是一条不归路，在神最后的审判里面，所有一把火烧光。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建造都要在我们的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永远的要住在他里面，永远要跟他联合在一起。我们一切的一切的福分都是从我们的这位主来的。他是亚伯拉罕，上帝应许说你那一位后裔就是那位祝福万国的那位，从天上来到人间的，生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里面，大卫王的族谱里面，这位我们亲爱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后裔是讲的那个四乙的，是一个单数。保罗也讲过，他说这个后裔不是指许多人，乃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新约的一开始第一句话是什么？新约第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上帝来到人间就是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已经定好了，上帝来到人间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来临到万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挪得的失败，第一个是他价值观的失败，他面对亚伯拉罕他到底羡慕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我们羡慕什么？我们羡慕一个与神有那么亲近的一个人，与神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么样敬虔，那么样圣洁，那么样这个爱主的一个人，还是我们羡慕这个经营深处极多的一个人啊？我们还是羡慕斯特拉，对吧？斯特拉这个最近好像是不是把这个什么他的红色跑车给送上了太空？所以这个是挪得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挪得忘记了神一切的祝福都是借着亚伯拉罕领导他的，而他离开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上帝一切祝福的源头。第三个，挪得失败。好，我们看一下这段哈，第十一节哈，十三章十一节。于是挪得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挪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你看挪得哈，慢慢挪移帐篷，最后就住进了索多玛。是什么东西让挪得最后决定住进索多玛呢？他在索多玛定居了，买了房子了，哎，意思就是这意思。说不定他买了一个豪宅。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虽然经营牲畜极多，虽然这个太太很漂亮，虽然他生这个仆婢很多，但是他的生活是实际上很艰苦的，因为是住在草原上或者住在旷野里面，是一个帐篷的生活。帐篷大家知道，这个很简陋的，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冷得要命，然后要想着洗个澡也没得洗，然后要烤个饼都得生火，宰个羊，哎呦，那麻烦死了。但是你看，当挪得搬进索多玛的时候，那索多玛是一个繁华的城市，那各种享受、各种娱乐、各种的东西都非常方便，而且他住在这个石头砖头盖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豪宅里面，所以。对肉体的享受，很多的享受 让他选择住进了索多玛，而他忘记了在上帝的面前，索多玛是罪大恶极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东西价值观最后让我们选择？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索多玛的这样的民风，这样败坏，这样罪恶的地方会影响他的两个孩子吗？会影响他的家庭吗？会影响他的人生吗？但是他里边那种对美好生活的那种享受，不想再过艰苦的草原旷野的生活，这个决定了他最后搬进了索多玛。所以弟兄姐妹们，肉体的享受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永远要顺服在上帝对我们人生的呼召里，非常重要。怎么样来选？那可能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也不是罗德，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这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罗德之所以成为罗德，不是一天成为罗德的。罗德是什么？罗德是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住进了索多玛。所以基督徒，当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的方向开始产生错误之后，我们不是一天就变成罗德的，我们是一生渐渐的挪移帐篷，最后住进了索多玛。所以弟兄姐妹，罗德的人生是一步一步的走进了索多玛，最后成为他一生的失败。那让我们能够从这两个人的一生里面能够吸取一些教训，永远渴望上帝的应许，永远渴望上帝的话语，永远渴望对主有那亲密的关系，永远渴望丰盛的生命，永远渴望我们的人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好，我们最后唱首那个《他的爱》那首歌哈。